91章，这章的题目是被约受罚自害。这是先知耶利米，神的话继续领导他，在指责犹大家的罪恶，当然也是整以色列家的罪。但是耶利米现在他面对的是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。从第一章连着，你可以说从二章嘛，第一章耶利米蒙召，从第二章一直到25章，这都是神借着耶利米指责百姓的罪过，指责他们的罪。所以每一次都是神的话啊，不断不断的领导对犹大家实行审判。那么今天重点讲的他们这个主要的罪，什么罪？悖约的罪，违背跟神所立的约。这个约是什么约呢？这个约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那时候神跟他立的约，也就是出埃及记从19章到24章，整个立约的过程就是19章到24章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1节到17节，今天这章圣经分两大段，1到17节指责犹大悖约自害，违背神的约，最终就是自害，受到神的惩罚。17节末了说，你们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害，因为我明明知道神跟百姓立约，却是违背了神的约，背弃了神的约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他听这约的话，神先对耶利米说，所以1节到5节神先对耶利米说，当然这些也是指着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，他听这约上的话。所以神的话第一句没别的，就是要听，听什么？听约上的话，因为神跟以色列立的约，这个约很重要。这个约表明什么？以色列出了埃及成为神的子民，所以神在立约，借着摩西立的约。这个约是表明神跟以色列百姓已经发生了约的关系，如同婚约这么要紧。所以耶利米书2章2节，大家翻回来看一下，2章1节到2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，我都记得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，完全背叛了神，整个心偏斜，如同妻子离开丈夫。所以这个约是什么？也是婚约。所以神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你出埃及，你年幼的时候，你刚出埃及出生的婴孩一样，你年幼的时候，你对我的爱情，那个婚约的那个爱情，你又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，你怎么跟随我？神说我都记得，我没有忘记。可惜神的百姓他们忘记神的约，也就是背弃了神的约。所以这里神再次对耶利米说，咱们听这约上的话，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不听这约上的这话的人必受咒诅。这个是明显的，是利未记26章、申命记28章，不听这约上的话怎么样？必受咒诅。你是蒙福，你是受咒诅，那就根据神的子民是选择听话的路还是不听话的路，守约还是背约，你是守约你还是背约。你听主的话，你一定蒙福，而且福都追着你，都跟随着你。不听，这里说不听这约上话的人必受咒诅。第4节就说，这约哪里来的？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脱离铁炉的那日，不再做奴隶了，不再做罪奴了，神救赎了我们，你出了埃及了，我所吩咐他们的，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，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，我也做你们的神。这就是约，约的内容就是要听话，守住神的命令，听从神的话， 照着神所吩咐的一切去行。神说你们就做我的子民，我就是做你们的神。底下呢，不但是做神的子民，而且接着说，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，给他们留难于蜜之地。不但做神子民，而且还享受什么呀，神赐的产业，就是留难于蜜之地。所以能不能做神的子民，怎么样得地，都根据一件事，就是听不听神的话，听从不听从。正如经纶一样，因为他们已经进了美地了，说明神是神的允许就是这么可靠。底下耶利米说，我就回答说，耶和华呀，阿门。你看耶利米没有第二句话，阿门什么意思，就是说我诚然相信，我完全接受，我也顺服你去告诉犹大人。我们知道耶利米是明明知道他多次的宣告，也明明知道毫无果效，那他面对是跟以西结一样，面对是悖逆的百姓，是悖逆之家，但是耶利米阿门。第一，他对神的约阿门，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阿门，对神的本身他是这样的谦卑接受阿门，然后呢也忠心来传神的话，所以他阿门，他没有一点的反抗。现在我们要清楚知道到底这个约的内容，请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，先看十九章，十九章，因为开头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就是从十九章开始，然后到二十四章，所以十九章这第六节，出埃及记十九章，应该这样吧，从第三节念三到六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，第四节一起念啊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飞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都告诉了。然后呢，第八节是回答，我们念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接着那么摩西率领他们来到西乃山脚下，神在天在山上降临，在西乃山，神在西乃山上，在大火中亲自向以色列百姓宣告十条诫，这就是二十章。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是接着十条诫的律例典章，所以我们现在翻二十四章，到了二十四章正式立约，正式立约是二十四章三到八节，三到八节，唯独你，三到八节前面就不念了。摩西下山，因为摩西不是也上山了吗？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你看看这句说的仍然跟刚才一样啊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接着摩西就跟他们立约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十二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，大家念啊，六到八这几节，摩西将血一半盛在坛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，你们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立约了没有？立约了。这就是刚出埃及，他们出了埃及三个月就到了西乃山，来到了西乃山，这就是马上跟他们立约，宣布十条诫还有一切的律例典章，立约了。百姓也答应了几次，好几次，阿门啊，阿门，神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但是以后怎么样？根本没有遵行。 进没进了迦南呢？那还是第二代的新的精兵才进迦南。进了迦南了以后，接着这还是违背了神的约。所以耶利米书这是进了迦南以后，他们大大的得罪神。什么原因？其中一个大罪就是这个罪，违背了神的约，不听神的话。神这么说，我们那么去做，根本不遵行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这约是哪里来的？你们列祖从埃及以来，出埃及以来，脱离铁炉的那日，神就吩咐了，要听，你们就做我的子民，我做你们的神。而且呢，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，怎么能够得到流奶与蜜之地？我们看一下《申命记》六章一到三节，这几处啊，我们必须要举例，用说明神在以色列没有进迦南之前，神早就清清楚楚，三令五申。但是到了进了迦南，还仍然是背叛背约。《申命记》六章一到三节，怎么样？你那个想说迦南美地？我们一起念啊，六章一到三，就这三节圣经一起念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。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允许的。这段就怎么能够得到美地，而且在美地长久，日子长久，得以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啊，你要子子孙孙听神的话，敬畏他，遵守他的命令。可要子子孙孙啊，有的第一代还可以，第二代糟糕，第三代堕落背叛。许多华人呢，刚来到美国的时候，前两代还不错，你看后面都不知道耶稣是谁了，根本一点敬畏神的心都没有了，背叛神的约。所以没有教导子孙，所以后面我们不念了，四节以后就你怎么样教导你的儿女，教导子孙要遵守神的命令，要听从神的话语，不听从那么一再再就完了，一点基督徒的味道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所以这几节多么要紧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做父母，我们今天组织了家庭，最要紧的是带领儿女子子孙孙要敬畏神就是我所吩咐的，这样话日子长久你听行主的道，你在美地享福所以今天你们有了工作很好，感谢主但是你们能不能在美地日子长久，属灵的生命能不能长，在于你是不是守约听命，不是你多能干，老板这么器重你，不是外面，乃是里面。我们里面要好好确定，要立定心志，恒久的来依靠主，敬畏主，听他的话。神给你是你极其增，人数极其增多，你可以结许多的果子。神允许牛奶与蜜，你看看是什么意思？你属灵的生命进入丰盛，更丰盛。像奶跟蜜一样，不是干巴巴、可可怜怜，进到牛奶与蜜之地。当然外面神也可以给你丰富，也可以让你发达，但是我们要经得起，然后我们要真正蒙恩典。所以耶利米说阿门阿门，耶和华呀阿门，耶利米愿意承担这个责任，去向百姓宣告。下面第六节以后我们看就宣告了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，在大街上来讲。所以耶利米不怕羞辱，不怕，我不像我们有的人还不好意思，没什么不好意思正当的来宣告神的话语，来宣告这一切的话，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上的话。你看第一句耶利米就这么说，到哪里？耶路撒冷的街道，耶路撒冷街道多极了，耶路撒冷是个大京城， 你比如你要到北京，你要到东京，你要到纽约，你看那街道多少街道，千千百百的街道，走遍吧各个街道去宣告，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，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，都是从早起来神就差遣仆人先知切切告诫他们说，你们当听从我的话。下面第八节以后就是向他们宣告他们是如何的背叛神的约。这张圣经至少有七点，七条罪恶，我们把它抓出来就你就比较容易记。就这张圣经怎么样背叛神的约，有具体的行为，所以神发怒。所以这个题目就是背约受罚自害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神样样都说到了，现在又接着耶利米来讲，他们是怎么样？第八节开始，他们却是不听从，不侧耳听，这是第一点，不听，耳朵不拿，都不侧过来，不听，竟随从自己王等的恶行去行。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话就领导他们，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，他们却不去行。所以今天重点就是行，行什么呀？约上的话就是十条诫，以十条诫为本，和其他一切的有关的律例典章，对神对人，其实神的话简单说就是如何爱神，如何爱人，爱神爱人，我们是不是都做到？去行，他们却不去行，这就第一个罪。第九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，这是第二条，不但是不听，而且什么同谋背叛，这个同谋背叛是说在耶路撒冷，早在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，就在红海边他们就背叛神，我们还不如早死在埃及好，背叛以后来到旷野多次背叛，多次背叛，在加底斯巴尼亚背叛，要自立首领，我们还不如回埃及，何必进迦南呢？那都是亚纳族，简直上帝骗我们了，这么背叛以后，可拉族的背叛，这多次的向神背叛，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了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同谋背叛，神说他们中间有同谋背叛，这个同谋背叛我们没空细找，就是约雅敬的时代，约雅敬西底家最后几个王的时代，那什么呀，他们是和假先知勾在一起，同谋背叛神，上帝说被掳，他们说不被掳，上帝说你要投降，你是毫无挂火，他们死都不投降，同谋背叛，不听真先知的话，去听假先知的话，同谋背叛，这是第二条罪。底下第十节，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，不肯听从我的话，犯罪作孽，又随从别神去侍奉。第三个大罪就是随从别神，这神最憎恶的，哪是拜真神呢？心里老早有了偶像，我们常常我们心里有偶像，表面看不出来，心里头另有所爱，爱金钱，拜金钱，爱名，爱利，爱地位，爱学问，爱事业，爱享受，爱自己的情欲的满足，都过于爱主，这就是偶像，别神，别神，随从了别神侍奉。甚至一直到十五节十三节为止，你看看他们怎么样随从别神。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叛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，这就是背叛背约，因为这个约啊跟神的关系是跟神确立的，彼此之间的关系不能有第三者，就如同夫妻是一样的，哪能插出一个人第三者来呢？别神代替了耶和华，所以他的愁苦一定加增，另有所爱，所以违背了我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灾祸领导他们，是他们不能逃脱的，他们必向我哀求，我不听，你里面一大堆的偶像，你还祷告祷告，根本不听。所以我们要检查为什么祷告不听，你自己可以感觉到，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，什么时候我心里头有另有所爱的时候，这个祷告真的天花板都上不去，自言自语呢，自欺，上帝根本不听，因为神 是圣洁的神，是祭邪的神，神不听，我却不听，是偶像要拿掉。那是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，只是遭难的时候连这些神也毫不拯救他们，本来嘛这都是假神，等你遭难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到底谁能拯救你，这个我们都有体会，你真正遭难你就知道真假是哪一个了，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，因为你找过他他不听啊，你求他没用啊，有人拿人当偶像，这个人能救你吗？这个人到你遭难说他不知道啊，都不知道到哪去了，你找都找不到他，你拿人当偶像，遭难说他不理你，他不能拯救你，毫不拯救他们。十三节，你看神多么伤痛，神说犹大呀，你神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相等，犹大多少诚意，因为那可耻的巴黎所住烧香的坛跟耶路撒冷的街道的数目一样，到处都建坛，好像现在在这个台湾，台湾是什么呀，每一个街道到处都是庙宇林立，这个得罪什么，台湾应该是神的土地，台湾是最是一个是个宝地啊，大家知道鱼米之乡，上帝这么祝福他们竟然拜偶像，拜得这么厉害，不听神的话。在底下我们再接着看，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祷告，上帝都伤心到底了，神说不要为他们祷告，你不要为他们呼求，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，所以我们不悔改祷告神一定不听。许多人说我祷告不通，你祷为什么祷告不通，我必不应允，我所亲爱的进行许多淫乱，所以这是第四个罪，不但拜偶像，每一次拜偶像的都有淫乱的罪，你去看这些迦南人吧，以后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也同样是这样，为什么说拜偶像行邪淫，为什么老练着说呀，一面拜偶像一面行淫乱，可耻的罪，行淫乱，属灵的淫乱，肉体的淫乱，你现在不是吗，教会与世俗联合，教会参加世俗的组织，圣肉也离开你，那你还能吃圣肉啊，你根本离开神，完全离开你，所以你的侍奉根本神也不悦纳，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，你作恶就喜乐，这是第五，就跟那个苍蝇一样，喜欢肮脏，喜欢作恶，一作恶就高兴，一到了那个犯罪的那个场合呀，他心里没那么高兴的了，那快乐极了，什么酒吧呀，什么大饭馆呐，一吃他就快乐，作恶就喜乐。第六就是十六节以后，十六节十七节什么罪，忘恩负义，十六节，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，多么的多么的繁茂，多么的好，又华美又结好果子，青橄榄树，诗篇第五十二篇告诉我们是栽在神的殿中的，在神的殿里面的，像青橄榄树永远是散发青的，依靠神的，依靠神的慈爱，诗篇五十二篇第八节，神允许啊，我们都应该做青橄榄树，五十二篇第八节，这个是谁，是大卫做的诗歌，大卫的祷告，大卫遭的以东人扫罗和以东人的这个迫害，他怎么说，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，所以什么叫青橄榄树，在神殿中，什么意思，你天天住在主的里面，在神的殿里面，你天天不离开神的殿，像大卫一样，我一生一世我只有一件事求问他，有一件事就是我要什么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在他的殿里求问，我们的生命天天跟主联合，你是在神的殿中是青橄榄树，你不管外面怎么样，他们怎么害你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有机枪有藐视有攻击也要什么呀，刺杀你毁灭你都不怕，为什么，因为你在神的殿中蒙保守，是青橄榄树，不会枯焦，不会什么呀枯干，也不会灭亡，永永远远依靠 可以说就永远在他的爱中能保守。这样的情感来说，一定就是他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天天有活水在他的里面，是情感来说。那这里情感来说是整个神的子民，从前神给你起名，前面后面告诉你是神栽培的，神苦心的栽培，是个情感来说，又还美又能结好果子，这谁不喜欢？我们知道橄榄树是青的发旺的，永不衰竭的，这样橄榄树多多结果子，而且呢还能够出神人喜乐的什么呀，油，橄榄油，蛮有活泼的圣灵在它里面，到处为主发光，没有油能发光吗？那个撒加利亚看见的异象是什么？两棵橄榄树在金灯台的两边，大有祷告，灵力跟主联合做情感的事。但如今呢，你看十六节，他用轰朗之声点火在地上，枝子也被折断。这个在英文清楚点，如今怎么样，我们的神在一阵的狂风暴雨中就把它点起来，给它烧灭。这个轰朗就是一阵大的暴雨，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神要兴起仇敌，像狂风暴雨一样就来到，一阵的轰朗之声是这个意思。神就点火在地上，那你枝子整个烧灭，而且也被折断。原来栽培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，这不是徒受主恩忘恩负义，这是第六条罪，忘恩负义是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，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，向巴利烧香，惹我发怒，是自作自受。这个前面都提了，拜别神主要是拜巴利，向巴利烧香惹神发怒，是如今你被烧毁，那叫自作自受。后来耶路撒冷整个被烧啊，圣殿都被烧，还不是一次，以后到主后七十年耶稣升天以后，再一次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烧，一次次的得罪神，这不是自作自受吗？最后还有一个罪，什么罪？就是第二段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，他们不但是背叛神的约，犯了前面种种的罪，最后第七个罪是什么罪？抵挡谋害先知，抵挡谋害先知，这是第七，这就叫背约。什么叫背约啊？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六七条，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向他们宣告的目的是什么？悔改呀，不要再背约，你背约神也离弃你，结果就是受罚，那么你最后就叫做自作自害。十八节我们现在看十八到二三，先知面临苦害，实际也是恶人最后自害，一定受到神的惩罚。耶和华指示我就知道，说明耶利米自己原来一点不知道。这些人是谁？是耶利米本乡的人，本族的人，他所住的地方叫亚拿图，亚拿图离圣城非常近，是圣城东面九里，差不多快挨着圣城了。亚拿图我们如果找约书亚记，我们知道他是四十二个利未城当中的一个，这里的人是利未城啊，应该是最属灵的人了，是四十二个利未城当中的一个城，叫亚拿图。你可别跟那个亚什图混乱，亚什图是腓力士的一个大城，这叫亚拿图。亚拿图的意思是回应反应，他们对他们本乡出了这么一个大先知，什么反应？什么回应？却要苦害先知。亚拿图还有一个意思是苦助，所以亚拿图人也是自作自受，最后神咒诅，因为他们苦害先知耶利米。我们看一下，就从十八节开始，耶和华指示我就知道，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，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。他们说什么话本来耶利米都不知道，只有神上帝告诉他，他才知道。所以说一个属灵人呢，能够参透万事， 他是不知道，但是神告诉他，神告诉他，某某人要害你，什么人要害你，说他们说什么话，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半，将他，这个他就指着耶利米，从活人之地剪除，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。你看狠心不狠心，把一个先知要活活致死，还要说把树连果子都灭了，这是什么？耶利米就是个好树，多多结果子，把耶利米害死了，全以色列家所有的子民就完了，就这么一个态度，灭了吧，把他剪除，让他名不再被纪念。其实耶利米的名永远被神纪念。恶人呢，最后是自害，你害先知，你害得了吗？你等于为什么我们知道吗？抵挡先知的话，就是抵挡神，抵挡谋害先知，这就是第七条罪，抵挡谋害先知。而耶利米什么态度？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任凭他们吧，你怎么苦害你就苦害吧，没有反抗。什么叫柔顺的羔羊？所以耶利米旧约的先知很多地方受苦被害，默默无声，这么柔顺，是基督的预表。我们的主更是如此。耶稣被本什么呀？本族的人所害，被自己的门徒所出卖，被自己的人所害死。除掉他，除掉他，我们不要他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是不接待他，不接待他。所以耶稣后来在世上工作的时候，来到拿撒勒的时候，拿撒勒人也瞧不起他，瞧不起他。所以耶稣说啊，先知在本乡不受人欢迎，不被接纳，这个是有根据的，是吧？耶利米也是这样，古代的先知也是如此，也是如此。下面是耶利米的祷告啊，底下又有神的回答，二十节，按公义判断，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呀，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。这个报仇我们不要领会，大概耶利米心太狭窄了，恨死把他们致死，不是这意思，乃是让神在这些恶人面前，在这个整个的犹大家面前，神要伸张公义，让他们知道谁是对的，让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，让他们知道先知耶利米是神兴起来，神所高的，神兴起的先知，你不能够随便，你反对先知，你就反对神。所以神啊，求你，你是公义判断，你是查验人的肺腑心肠的神。我们为了个人没有什么可报仇不报仇的，但是一定要让众百姓都知道神是公义的。如果这些个恶人要害死先知，神不报仇的话，那么说明世上没有公义，说明是非永远不明，说明亚拿出来是对也是不对呀、啊，就不能分明了，是不是？那耶利米传的话对是不对，是吧？哪个代表善，哪个代表恶？为什么亚伯跟该隐最后该隐的结局是什么？虽然亚伯死了仍在说话，创世纪第四章，该隐最后结局是什么？该隐的后代发明又创造，在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但是接着呢，第五章第六章到第七章怎么样？洪水来了，把该隐所有的后代全部灭光，都淹死了。这就是神的公义报仇。他说，因为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，因为你没有自己去旁边跟他们去打架，去争论，去争辩，我只把我的案件向你禀明，告诉神。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族人如此说，下面神的话就临到了，神的话临到，就是说这些人胆敢攻击先知。所以今天你我应该得安慰啊，如果我们错，我们快点悔改；如果我们对，我们就应该什么态度？祷告神自己报仇啊，祷告让神啊，这个神的正义能够伸张啊，让神的真理能够明显，让神的儿女能够知道哪个对哪个不对，不能够错就是对，对就是错。现在变成什么网上也好，哪里也好，你对的他说你是错的，甚至说你是异端，怎么搞的？这个世界就是黑暗颠倒，是非不明， 难道上帝不管呢？那我相信我们所信的信仰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，只是我们要忍耐，忍耐，不要讲话，我们不讲一个字，人家怎么攻击我们、反对我们不要紧，我们多多检查自己。你做的对，你讲的对，你根本不要怕，你看上帝怎么说。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出来如此做，他们说，你看神把他们的话都说出来，说什么？对耶利米说，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语言，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。今天胆子多大，要把耶利米活活治死，意思说你敢再说，你在奉耶和华的名说语言，我们就把你治死。因为什么你们知道？因为耶利米说的话都是什么？都是凶言，他从来不讨人喜欢。因为当时犹大的命就是被掳，就是要受罚，不听神的话，所以不爱听啊，这些人就喜欢听吉言，好听的甜蜜蜜、柔柔和和、假先知的话，他挺爱听。所以他底下二十二节，神就宣告了：所以万军这一话如此说，看呐、啊，我必刑罚他们，神要刑罚他们，神要败坏这些邪恶的势力，那么是正气才能够上升。我必刑罚他们，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，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，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。你看看这个亚拿图人呢，到后这么一个结局，连剩下的人都没有。因为在这一套之内，我必是灾祸临到亚拿图人，太可怜了这帮人。身为耶利米家乡的人，他们这样不欢迎耶利米，更证明耶利米在第一章蒙召若神的跟他讲，要与全地的人反对，包括君王、首领、百姓，包括自己的亲人骨肉。后面呢，大家看十二章第六节就知道了，是他的父兄、自己的弟兄和夫家用奸诈待他，自己的骨肉、家乡亲人。所以我们也要准备走十字架道路，有的时候啊，真正连亲人骨肉都反对你，都离弃你，像主耶稣这样。所以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，到最后背叛到这个程度，先知耶利米受害。所以亚拿图虽然是一个利未城，但是他们这样的攻击先知就是攻击神，神要报仇。但是耶利米呢，做柔顺的羊羔。什么叫柔顺的羊羔？不为自己解释一句，不用血气，不去争论，不去辩论。你上网，我也给你上网啊，我们才不去辩论。你个别的，你去骂去，你去说好了吧。不管怎么样，神是深渊的神，所以圣经说：“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所以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听凭主怒。我们还要可怜这些人，为他们的灵魂祷告。但是他们的恶一定不能站立得住，让他们的恶被显露，让他们的恶行、他们的错谬，他说我们错谬，他们才错谬呢，让他彰显，好让神的儿女能够知道一条正路在哪里，错的就是错的。这就是这一章什么意思？背约受罚自害。所以我们不要背叛主的约。我们会不会？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也会呀、啊，恩典太多了，忘乎所以。到美地住久了，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了，轻轻忽忽，不爱听神的话，自己的主意、自己的选择、自己的道路，那么我们也是背约。其实约就是神的话，旧约也是用血立的，只不过是牛羊的血。新约主耶稣亲自用他自己的血跟我们立约，我们该何等的恐惧战惊！不要背约，我们不听主的话，我们那一方就是耶稣，就是我们的良人，我们就等于背叛了他。我们怎么迎接主来？我们怎么做羔羊的心腹？我们怎么样做新娘子？所以我们可不能背约。不背约，那我们就要听话谦卑，不要有别神，不要再拜偶像，不要再行奸淫、行淫乱，不要忘恩负义，更不能够同谋背叛，又去害先知。什么叫害先知？抵挡神的话，先知传的话，心里面就反抗、反感，里面抵挡。我们可别这样。